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凡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只在自己的荣耀里，并天父以圣天使的荣耀里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为可耻的。陈牧师将会帮我们讲的道的题目就是舍己的意义。我们请陈牧师。
各位弟兄姊妹早晨，好高兴今日同大家能够分享神嘅话语。我喺出嚟做传道人之前，喺香港做事嘅时候，我哋公司呢就请咗一个司机，那个职责呢就係送我哋啲老板去开会。虽然我哋嘅公司老板有三个咁多，但係佢哋唔係常常都出去开会㗎。所以呢个司机呢成日都好得闲，就喺公司里面呢就坐喺度啊，两头游啊咁样。咁其實呢，我哋就希望佢或者執頭執尾啊，見到乜嘢呢就幫下手。但係呢個同事呢就好奇怪，佢係做司機，佢就做司機，其他嗰啲呢見到要幫手呢佢都唔幫手㗎。所以久而久之呢，我哋嗰班同事呢就對佢就有啲覺得佢係一個疏懶嘅人，一個偷懶嘅人，就疏遠佢，好少朋友，佢好少人呢同佢去傾偈。一次呢佢唔見咗兩個禮拜，突然間失蹤咗兩個禮拜，返嚟之後呢個面色就好難睇。咁所以呢同事就問佢究竟發生乜嘢事呢咁樣。佢就話俾我哋聽，佢話其實呢我動咗一個手術，我係將我一個腎呢係捐咗俾我嘅妹妹，因為我嘅妹妹呢嘅腎係衰弱。我哋啲同事聽咗之後就十分嘅感動，從此就對佢開始尊重起上嚟。以前就係好唔鍾意呢個人嘅，但係見到佢能夠做出呢件事嘅時間，對佢開始有尊重。起碼到咗35年後，我離開呢個公司已經35年啦，喺公司百幾人裏面，我記得嘅就係呢個嘅司機。弟兄姊妹，我哋活喺一個個人化嘅社會裏面，每一個人都係為自己。如果我哋對人講舍己为人啊，呢啲嘅道理系好容易俾人取笑嘅，系好容易咧俾人去攞便宜嘅，甚至攞你会舍己啊嘛啊，咁你咧就帮帮我先。但系如果有啲人佢能够真系咁样做嘅时候，就好似我哋呢个旧同事呢个司机真系咁样做嘅时间，却系可以提起人嘅注意，甚至得到人嘅尊重。所以今日让我哋嚟喺圣经里边睇一睇基督。耶稣教导我们关于舍己为人的功课。今天我们读的经文可以说是一段比较熟悉的一段的经文，给我们在舍己这个意义上面有几方面的教训。首先这段经文给我们看到的，就是耶稣对认识他的人、相信他的人发出一个舍己的要求。这个是耶稣对相信他的人的一个很重要的要求。在今日读的圣经第20节之前，我们都知道当时的门徒跟从了耶稣大概已经有2年的时间。于是耶稣就给他们一个小考试，就问他们，你觉得我是哪个呢？你们觉得我是一个什么的人呢？彼得抢先回答，你是神所立的基督。马太福音仲加上记载三，其实呢三个福音都有记载呢件事，马太、马可、路加，我哋今日读嘅呢就係路加嘅记载。但係马太福音嘅记载就加上彼得係仲讲咗啲嘢㗎，佢话你係永生神嘅儿子。解经家一次都同意彼得呢个认信，彼得呢个嘅回答係好突破性嘅。因为代表住彼得不单止看耶稣基督是一个先知，是一个圣人，是一个有能力的一个的人，而是他认识到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对耶稣基督的工作来讲都是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因为代表着门徒们成熟了，他们知道他们面对的不单止是一个普通的老师，是一个普通的先知，或者一个普通的圣人， 他们跟从的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对门徒能够有这个信仰上面的突破，这个认信表现得很快乐，我们都看到圣经看到他表现得很开心。虽然路加福音没有记载特别的记载，但是马太福音描写耶稣对彼得这个回答，就话俾佢听，佢话彼得，你呢个认信唔系属血肉嘅人话俾你听嘅，乃系天上嘅父指示你嘅。跟住耶稣就话，我要将呢个教会建立喺呢个认信上边，阴间嘅权势唔能够胜过佢。呢番好出名嘅一番嘅说话，就系因为耶稣基督听到佢哋到达咗呢个水平，然后话俾佢哋听嘅。但是这个其实讲到阴间的权势胜不过这个认信，不是这段圣经那个的主要的重点。如果是的，三个对观福音都应该有提到的，但是三个圣经都有提到的是另外一件的事，就是耶稣基督从此之后就开始教训那些门徒，基督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和文士去弃绝，并且被杀，第三日后复活。三卷圣经都有提到的，所以这个才是耶稣基督回应那个的主题。然后耶稣跟着就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今日耶稣基督对承认他的名的人，包括我们在座当中大部分的弟兄姊妹，同样有这个要求，我们应当舍己。如果一个人他未信主，根据他的良心的程度，或者他的品格，或者他良善的程度，在舍己这方面，其实舍己不是基督徒的专利，未信主的人都可以学习舍己。他们就根据他们那个水平，他们的程度有不同的表现，由很自私的表现，去到好像我刚才说这个同事能够将一个肾捐给他的妹妹的表现都有。但是对认识主的人来说，耶稣基督的要求是很明显的，所以他用的，大家留意圣经所用的，他说必须，然后跟从他的就应当，所以呢这两个是很重的助语词，个意思就是没有其他的可能，如果你是跟从耶稣基督，你必须要学习去做舍己这个功课。一个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的人，一个认识耶稣基督的人，是可以做出舍己的榜样。或者你说我真的未学到，但是在你里面其实有一个潜力是可以做到这个榜样。虽然我们未必可以做到好像耶稣基督一样钉十字架为其他的人去受死，而事实上在神的旨意里面，他亦都很少要求人这样做，好像耶稣基督这样为人受死，但是在其他生活的事上面，我们真的要学习舍己那个的样式，然后才可以表现出福音那个的力量，然后才可以吸引到人来听福音。这个就是引入这段经文第二方面的教训。第一方面的教训是指出耶稣对他认识他的人是有舍己的要求，然后第二方面的教训就是说，一个未试过舍己，未试过去实践舍己的人，亦都是一个未经历过，不算得是经历过跟从过耶稣的人。所以第二十三节主耶稣讲，他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然后我们如果去参照马太福音那里记载，当耶稣对门徒讲人子必须受苦受死这个事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头先灵性上面有突破，认信耶稣是基督这个彼得，他就竟然这样的回应，他的心想不需要是这样啊，你是基督为什么要受苦受死呢？然后圣经有一个很幽默的形容，他就拉着耶稣劝他，这个很幽默的形容， 劝佢、啊、你唔使咁噶吓，因为做基督咧唔系咁样做嘅。结果引嚟耶稣好大嘅责备，好严厉嘅责备，撒旦退到我后边去，你唔体贴神嘅意思，你只体贴人嘅意思。个意思即系话，如果我哋要体贴神嘅意思，我哋要体会基督嗰个生命，我哋就需要实践舍己嘅功课。但系一个好自然嘅问题，就咩叫舍己咧？啊，你讲咗咁耐，又要舍己，又要啊咁样先至能够经历新生命，乜嘢先至系舍己呢？耶稣基督就形容、啊、叫做天天背住自己嘅十字架嚟形容舍己。啊，如果我哋将两段圣经去睇埋一齐，就系、是。耶稣基督给我们一个舍己重要的一个定义，就是正如十字架是耶稣主动承受的，所以舍己的意思就是我们主动的选择去做一些去使到别人祝福的一些事。所以有时候我们形容我们、啊、失业了，于是呢经济很有困难，我们要挨清苦的日子，我哋话，唉，这个真系我哋嘅十字架啦。或者当我哋生病嘅时候，身体受苦，心灵受创，我哋话，哎呀，真系我哋背住我哋嘅十字架啦。或者我哋有委屈，俾人误解，我哋咧百辞莫辩，我哋就话，哎呀，我哋真系背住呢个嘅十字架啦。冇错啊，有阵时咧，我哋受到啊呢啲嘅难处。但是如果在这里的定义给我们看到，这些不是叫做背十字架，这些只不过是外在的环境令到我们产生这些困难，我们要面，我们要靠着主的力量去面对，去抵挡这些逆境，靠主恩典去经过逆境，不是叫背十字架。背十字架就是主动的，是选择走这条的道路。所以舍己的定义，我们在这里给我们看到，就是我们愿意主动的去选择做一些我们本来不愿意的，但是因为主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愿意这样做。有时候这个就是我们愿意付出一些时间去探访别人，或者我们愿意付出一些的力量去陪伴一个人走过他人生的困难，或者因为同情人的缘故，我们愿意将一些物质跟他分享，是主动的，是做出一些东西出来的，这些叫做舍己。如果我们看这段经文，就给我们看到耶稣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定义。总结来说，舍己是需要付出，是一个主动的一个行动，在其中越需要付上代价，我们就越体会到什么叫做舍己，越体会到什么叫做跟从耶稣。然后这段经文给我们看到第三方面的功课，就是舍己虽然要付上代价，虽然舍己的时间我们有所损失，但是学习舍己的人却可以得到真正的生命，学习舍己的人可以体会到真正的生命。反而一心要逃避舍己，不要蚀底的人，要为自己，要赚取世界的人，他们反而会失去生命。第24节至到25节，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然后很出名的，人若赚得全世界，却赔了自己的，丧了自己赔上自己，有什么益处呢？这个是一个什么道理呢？耶稣基督讲这番说话是一个什么道理呢？或者我们可以用一个比喻来明白这个道理。在巴勒斯坦的地方有一个叫死海，很多弟兄姐妹去圣地那里都去过死海，不懂游水的都可以跳下去浸死的，因为最多喝了几啖咸水，因为它的浮力很重，它的盐质很多，所以浮力很重，个个都可以浮起上来。这个死海呢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就是因为呢他只有输入没有输出，约旦河和旁边很多的小河全部将水呢都贡献给他、就是、全部呢都输入去那里，但是他却没有出口、所以水呢全部流了进去呢就有入就没有出，造成的结果呢就是那个海的盐分越来越高、根据分析、比一般的海水的盐分含量高四倍，绝大的造成的一个情况呢绝大的生物都大部分的生物不可以在里面生存，很多的鱼不可能在里面生存，可以说、个名都给我们看到的死海是一个毫无气息的一个的海，但是比对它北边有一个小一点的一个的海叫做加利利海，或者是一个湖、死海其实都可以说是一个的湖，加利利海有河流入又有河流出，就是那条约旦河将它流出，所以它永远都不会很大的，因为它有人贡献它、那条水入去，但是它就流出去，所以永远都是这么小的，比起死海呢那个面积呢就差很远，但是因为它有流出的缘故，所以加利利海是一个生机勃勃的一个的海，你可以在那里撑船，你可以在那里游水，你可以在那里打鱼，有很多的生物在其中去生活。弟兄姊妹，这个简单的一个地理的例子就正好说明这段圣经的话语，当我们不学习舍己的时间，当我们一味拿一味拿，就好像结果变成死海，结果是没有生气的一个的生命。所以主耶稣基督在这里讲到，就是你要得到生命呢，你要学加利利海，有入亦都有出。在这里讲到生命，其实可以有几方面的理解。第一方面，这个生命当然可以讲到现世的生命，就是我们现在的生命。当你学习舍己的时间，你就可以经历到一个活泼的一个的生命。而另外一个生命可以这么讲，是永远的生命，不是今生的生命。就是我们要学习舍己的时间，我们就得到一个永恒的生命，是耶稣基督真实的一个跟随者。很多时候当我们学习我们为自己生活的时间，我们反而失去了永生。学习为人去活的时间，去祝福其他人的时间，我们反而可以得着永生。在马太福音25章，当耶稣基督分审判分绵羊山羊的时候，就将这一点讲得很清楚。然后再进一步来讲，我相信这个生命还有另外一个的应用，另外一个的解释，就是这个是别人的生命，不是自己的生命，是别人的生命。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学习舍己的时间，当人看到他们就来信耶稣，他们亦都得到生命。当我们不学习舍己，而我们又挂住基督徒这个名称的时间，我们就吸引不到人去认识耶稣基督，别人亦都不会因为我们得到那个永远那个的生命。所以耶稣基督在这里学习，叫我们学习舍己，就是不单止是现世的生命，是永恒的生命，同埋别人的生命都有影响。在这方面，我最近亦都是看到一个的新闻，亦都可以给我一些的启发。最近有一个新闻是这样说，他说有一个农夫，在美国中部有一个农夫，他的农场里面有一个小水池，就用来做灌溉用的，同埋养鱼用的。但这个农夫呢就觉得这个水池实在太小了，所以呢就每日想的都是要扩大这个的水池。于是呢他就将附近人家的河流呢掘就引导去他的水池那里，以致到他的水池呢就越来越大， 人哋嗰啲水咧就冇咗，突然间断晒流嘅咁样啊！原来咧将佢咧嘅水啊引导咗去自己嗰个水池嗰度。唔单止系咁，佢落雨嘅时间，我系一桶二桶水咧都储埋咧，又倒埋落去。咁呢节新闻咧就咁讲，佢有一次咧就系、是、呢个当落大雨，当嗰啲河流突然间泛滥啊，好多水嘅时间，呢、这个农夫就着药不已，就出去。而且呢就将一桶二桶的水呢就倒落佢嘅水池。但係不经不觉佢唔知道昔日呢个嘅水池。佢可以企喺里面呢毫无危险嘅一个嘅水池。喺佢嗰个经营底下，竟然嗰个水嘅深度增加咗好多。一不小心佢就跌咗喺佢辛苦经营嘅水池里面，结果就淹死咗啦。当然这个是一个很可惜的新闻，我们也不是在这方面要幸灾乐祸，但是却是说明了一点，就是当我们一味争取一味争取的时间，我们反而失去了那个的生命。耶稣基督就问一个问题，有什么益处呢？赔上了你的生命还有什么益处呢？由这段圣经给我们看到第四方面的一个的提醒，就是耶稣基督警告那些人，如果你将我这个舍己的道理当作可耻的，我将来降临审判的时候亦都将这个人当作可耻。第二十六，凡把我和我的道，就是我刚才讲过的说话，当作可耻的人，只在自己的荣耀里，并天父与圣天使荣耀里降临的时候，亦都要将那个人当作可耻的。有些人真是觉得以耶稣基督为可耻，不敢承认自己是基督徒，不敢承认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是我们生命的主。在很多的报道会里面就有不同的讲员，有不同的呼召的方法。当我被邀请讲报道会的时间，很多的教会团契那些职员都问陈牧师你怎样呼召怎样去叫啲人决志咁样。不同的讲员有不同的方法。有些讲员的方法很含蓄，就是请观众填决志表在决志表收回的时间才看谁是决志的。有些的讲员呢就要求会众大部分都是这样，就是站起身如果你有决志的请举一举手这样有些呢就要求请你站一起身这样看到了请坐下这样有些的讲员呢就要人来到前面又进一步了如果哪个信主的请来到前面我为你祈祷。我们教会很多年前呢就请了一个传道人就来讲布道会，到呼召的时间呢我们都很惊讶，他就呼召他有哪个信耶稣的请你来到前面跪在这里我为你祈祷我们个个都耳目一新，然后那一次呢是零个人决志的要求太高了我们在这里呢不是说要要求低或者要求高，但是有一样东西是必须的，无论你是举手众人面前或者是你大胆到跪在面前表示去信耶稣，是需要公众承认的很多时候我们往往我们的信心软弱，就是表现在我们不敢承认基督是我们的主的身上。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吃饭祈祷我初信的时间整天都不记得祈祷，咬了两口才哎呀真是罪过立刻祈祷那个是不记得，但是有时候呢就是不敢在一起那些开建筑技师工程师测量师全部坐在那里吃饭这样祈祷有时候呢就不敢其实耶稣基督在这里也都给我们一个的提醒，就是我们不要觉得这件是一件可耻的事。我自己都有很多的见证， 就是有時候我祈禱，我真的祈禱，雖然其他人覺得很好就是很奇怪，特別我跟那些職師啊，跟那些商家祈禱吃飯的時間呢，我就不是說偷偷摸摸這樣，我就反而問他，我就告訴他們我是信耶穌的，我可不可以吃飯之前我祈禱啊，個個都說可以的，啊，過來祈禱，我們都跟你祈禱，所以呢不用怕的，其實如果你覺得很尷尬，你就問他，你說我信耶穌的，我吃飯之前祈禱，我現在可不可以祈禱，沒人反對，我未試過有人反對，反而是有時候因為我在大家樂，在大快活，在香港那些餐室去祈禱的時間，竟然有基督徒走過來，啊，你是信耶穌的，我也是信耶穌的，我就認識了一個基督徒，甚至有一次呢，我是認識到一對宣教士的夫婦，在一個餐室那裡祈禱的時間，他走過來就跟我說，他說你是信耶穌的，一個美國人，一個菲律賓人，他竟然呢認識我之後呢叫我跟他們證婚，所以呢很奇怪，有時候呢你就是因為祈禱的時間你就會認識到人，那個主要的意思就是我們不要覺得可恥，不要覺得神的道不敢去承認，當然我們不是做法利賽人，就是說誰夠膽越承認自己在公眾祈禱的越屬靈，我們不是這樣的意思，而是我們真的想一想，我們有沒有覺得侍奉耶穌是不夠榮耀的呢？是不夠輝煌的呢？是可恥的呢？我們需要在這方面去想一想。主耶穌基督說不應該將祂的道當作可恥，緊接上文祂的道是什麼呢？自然就是舍己的道理。如果我們舍己，因為舍己的緣故，我們過一個被世人認為寒酸貧窮的生活，或者我們因為舍己的緣故，我們做一些世界的人覺得愚蠢的事，被人拿便宜的事，或者我們因為舍己的緣故，我們將我們的資產分享了一些出去，主耶穌基督給我們的勉勵就是不需要因此覺得可恥，不需要用世界的人的標準去量度我們自己。主耶穌基督在這裡特別提到榮耀，不單止祂的榮耀，天父的榮耀，加上天使的榮耀，為了要鼓勵我們做聖徒的，不要覺得可恥，不要生發一個可恥的一個心。幾榮耀，耶穌基督榮耀降臨的時間，憑著天父的榮耀，眾天使的榮耀，審判我們的時間，會稱讚我們。我好久之前呢，我隔幾年就回鄉下的了，回鄉下去探親，因為鄉下還有親戚，現在沒有了，現在已經一個一個已經去世了，那些親的已經很疏了，不是很親，所以現在就很少回鄉下，以前隔幾年就回一回。我就時常遇到一個情況，就是在鄉下的親友，他們往往因為他們間屋很小，他們又缺乏衛生的條件，屋企又很凌亂，設備又很落後，他們就覺得不好意思，甚至入到去的時候諸多道歉，你們美國住掛大屋，你們香港很富有，我們鄉下的地方是這樣的啦，很多的道歉，我們聽得出是他真覺得有少少好像不好意思。但是我家鄉裏面有一個知識分子，他是中學老師來的，他是在廣州退休之後呢回去鄉下那裡過他晚年的生活。一個退休老師呢生活亦都是很簡單，設備亦都是很簡陋，但是他卻是抬起頭，他沒有為他的屋企細啊、狹窄啊或者什麼呢頻頻道歉，很正常跟我們呢去招呼，很正常跟我們傾偈。為什麼呢？因為他本身是經過城市的榮耀，他不需要說，你們廣州的人，你們大城市的人，不需要，他經歷過這個榮耀，很多華麗的家他都去過，如今 佢系主动选择告老归田，选择住一间细嘅房屋，所以佢就唔需要装好装潢嘅装修，亦都唔需要频频嘅道歉。这个嘅事俾我谂起，同样啊，当我哋基督徒，我哋注目喺神嗰个嘅荣耀里边，我哋就唔需要为到一啲嘅事，或者我哋舍己嘅表现，或者喺世俗嘅事上边，我哋比唔上人，我哋就觉得可耻。喺结论嘅时候，我哋知道永生系无价宝，冇人能够用钱买到永生，唔需要付代价嘅，系主嘅恩典。我哋用几多钱都唔能够换取永生。但是作为一个基督徒，当我们去学习写几功课的时间，它是要付上代价。永生是不需要代价，是主的恩典。但是我们学习写几的时候，是需要付上代价的。要代价的信仰会不会因此吓走一些人呢？会不会因此令到人不信耶稣呢？真的有可能。我相信真的有人可能因为觉得哇，信耶稣不是说发财凡事顺利，病得医治，各样好处，不是这样的，还要什么十字架，还要舍己，望而却步，不敢去做。但是有一次我在一本书里面，我看到一个例子，给我一个很大的启发。一个例子呢，就讲到有一个经济学的教授，他在课堂上面就讲到经济效益，经济效益的一个问题。什么是有经济效益？怎样用一些资源呢有经济效益？然后讲完之后呢，一个意想不到的问题就出现了。有一个学生举起手，他说，教授啊，我很同意你讲经济效益，我们应该呢是以产生最大效益的事去做我们的生活上面的一些决定的，无论是经济上面，无论是生活上面。所以呢，教授，我就最反对沉船的时候呢，就先让富余老人先上救生艇。他说这个传统呢就最不合经济效益的。你试想想，一个船就来沉下去了，船上只有一个救生艇，你就将那些大有前途、那些精壮的男丁、最聪明的教授、工程师不准上救生艇，让那些老弱妇孺、妇女上救生艇，自己就浸死，那怎么符合经济效益啊？那样怎样对社会有贡献啊？所以我觉得这些传统一定要宣传，一定要否决，一定不能够再继续。这个老师呢就想一想，他说哇，真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竟然呢用我的经济学呢来去否定一个社会上面那么尊重的一个的传统。他就想了一阵，他就讲了一句说话，引来全场鼓掌。他说，这位同学，如果这班这样争位的所谓精英男人保留了下来，我才看不到这个世界有什么前途，我看不到对世界有什么贡献，有什么的希望。弟兄姊妹，这句是一句很值得我们反省思想的说话。我们应该反省一下，我们信了主了，我们在舍己上面，我们有什么表现呢？我们愿意作出什么表现呢？我们有没有经历过舍己所带来的喜乐呢？我们一起低头，我们做一个祈祷。亲爱的天父，多谢你耶稣基督对我们的提醒，使我们知道原来我们以前所谓背十字架，其实都不是真正背上十字架。我们真的要学习舍己，才能够认同到耶稣基督 那个背十字架的生活。求你帮助我们，求你帮助我们看到我们现有所有的，我们怎样可以在这方面去学习功课。我们这样的祈祷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